我想问问，就是那个魏老师，就是那天说的那个方便期，方便期咋打？
方便期
多长时间？
我们说过好几次了，然后，我想想，你是在哪个？你是在小三班？除了小三班，还有别的地方报名打气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啊，那对我这次我报名打气了。
哦哦。这个方便期和这个打期它是和这个打期它是不一样的啊，方便期它也是七天吧，但是它那每一天打坐的那个时间要求它是比较灵活的，方便期是一天八小时。
嗯，
比如说我今天晚上零点到四点对吧，一坐
啊，对，
然后四点下坐，我吃点饭，什么到六点到八点又一坐。比如说啊，这是个灵活的安排，六点到八点又一坐。完了，这剩下的就是今天的时间，你再抽一个时间打两小时，这就是四坐嘛，八小时嘛。
嗯，
你说我那个零点到四点没时间，那就另外了，你可以安排另外的时间啊，而且还可以这样，零点到四点，然后我有时间呀，我或者再打一个四小时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后两座分开，每座两小时这么打，这个时间的灵活便利，就是你自己可以自主的安排。
啊，就打够八小时就行。
对呀、
是完我吧打七，我报名了，完我这现在才就是一共连百天待那啥才现在不到二百天，我怕打不下来十二小时。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身体不太强壮。
这个不要用力啊，打坐的时候不要用力，不要用提着劲儿，不要提着劲儿，你知道吧？
嗯，就是念念念的，就是要是坐四个小时坐下了以后，就下来就好像就是那没气儿了，里头就好像身上不累，就是里头就好像气力不足，就那个感觉。
你是要干什么吗？要气力我不知道。
就是在说话就好像都没气儿了似的，就感觉累的那似的。
那是不是？那是王翔打不起来了。你说的我听到的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说话干什么呀？
忘，就是说的，你要是说一下坐下，我就坐过两个四个小时，坐下给家坐四个小时以后，身上还不算太累，就是说就是再说话就好像特别特别累，就好像没有气力。
当然了。
啊，
就是不说话的，是记忆的。
啊，都那样啊，我先就我。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是很多人都是一不当家就去说话了。实际上你知道打坐的定力强的时候，他说话呀什么累人呐、
啊。
没有用啊，打王翔很累啊。
对。我寻思我是念的是哪块不如法呀，是啥他那么累呀、
本来打坐人多的，你看看。哪像这世间上的人呢？那种劲头，他都是，本身这个打七打九都是要求全程寄语的，一句话都不说的，除非问问题，除非和就是你有疑问了，和你这个答疑的，这个人要需要沟通的时候，你才说话呢，平常他是不说话的。
在家自己打，这回在线上自己就自个儿打，自己在家打。
就是你们这几个人也没法在一起聚了，是不是？可以啊。
那就像我这种的话，就别打那个十二小时，打不了。就像那啥老师说，就打这个方便期，前几天就这么打，完了等过几天能打下来，在那儿再打十二小时，是吗？是整个这七天都按八小时打。
那这个你看你的情况啊，你就说这个打期不是必须的呀。 你说我一天打俩小时我都够那什么的，我就坚持不了，对吧？我就勉强能坚持不断做，那就说或者是因为身体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吧，啊，那你就可以不参加打气啊，不是必须的呀，嗯、啊。
现在在
参加，你对你想参加，你那个什么，那要是报名打气，就得按照打气的这个规矩走，一天42小时，怎么这么打，是吧？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不算打气啊，那算加加火，或者说方便气，或者是加坐，那是你个人的事儿了啊。
那我到打气了，完我就这样打这方便气也可以吧，是吗？
那你去跟人家打气那个团队去沟通去，肯定不是啊。打气的人肯定是按照打气的规矩来的呀，这是主师规定的呀，没有人敢。
那我就尽量打了。我现在每天能打4个多小时，一天打2座，就这么打。早晨一坐，下午一坐，这样
做。那你是每一坐都是4小时，还是2座？
两座打，一共打4个多小时，有时候打5个多点，就这么打。
那你这个就不叫打气，你就是打打坐，对吧？坐下。
现在是打
打坐。
过来4号不是参加打气吗？完我报名了，完我就担心怕打不下来。
那你报名了也不算打气，没有人承认你那是打气，因为打气是主师开示，人家有这个起始的时间，有这个打气的规矩，你就算多打的坐呗，这有什么不好吗？
行，我就尽量打，
好的。
完了，这个说要是打，就是打完坐下来说惊醒的时候，就是或者念佛号或者念咒，说
没有惊醒就是惊醒，没有说
是就啥也不念就走，
不说话，
就
不要求你说话，就是要求你不说话，不是不要求说，
那好了，魏老师。
再一个，你看你要在打气群里，他肯定会把那些主师开示对关于打气的主要的内容，他会挂到里边，你们可以看呀，自己看一下。
那我知道了，魏老师，下麦了。
好的。
老师，李同学问，打方便气以后还用打9组吗？
那都不存在。正规的打气，就是说我们真正说到打气的时候，不是方便气，要是打气的时候，最后一天，比如说一期，你报名参加了1个期，你在打气的第7天，一定是打9的，全程打4夜，一天一坐6小时，一天打3坐，3、6、1、4、8，那这个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方便骑，那都没有说方便吧，都没有说打酒的事，我不记得有打酒的事。
而方便骑就是只要你一天打够8小时就行，管你怎么打呢，反正最少一坐2小时哈。
对，一坐2小时也可以，一坐2座都是4小时也可以，一坐4小时，2座2小时也可以，一天
时间上也灵活哈。
对对对，时间上比较灵活。
好。
有的四兄弟，我们以前说过，有的四兄弟他就是一边上班还一边打方便气，真的有这样。
真了不起。
他0点到4点嘛，6点到8点嘛，吃完饭就上班去了，晚上回来他又打一桌，就这样。对，四兄弟那他没有时间了，那现在的人是有时间了，也说打不下来。那这就是心乱的事嘛，定力不足，
方便气不存在打酒的问题。
说你连，对，你连这个方便气也打不了，那你一天就多打着坐嘛。比如说我2点，我原来0点到2点我打坐，我现在打4小时一坐，不也可以吗？你看你自己的情况吧。
他说我所理解的本来，上次问老师 一切皆从空来，还写了一个顺口溜。老师说我偏空，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自己就是偏空了。忽然觉得我之所以偏空，是因为我想找一个出处，找一个性来的地方。性只是一个性能，万事万物都是有它自己的性能，本来具有，没有出处。所以打坐见性也是个妄想，知道性是本来具有，我们的一切寻求都是白忙活。好，
如果没有这个盲修瞎练的时候，你这个梦也不会醒。如今之人他就需要这样子，这个佛法作为一个工具，能够这个从这个修行这个过程中突然醒悟，原来本来我们都是空的啊，本来我们这个本有的真心它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它本来就是这样。你上次说那个，你我听到你说了，你就是以为空，这个就是自性或是怎么样啊？我就告诉你，你偏执于空位，就是真心啊，或是怎么样啊？啊，那当那个告诉你的时候，你咯噔了一下的时候，比如说，我说啊，你还有个空，你这时候回光一瞥。那个空就没了呀，从那个空就出来了，应该没事才对。
就是这样。
你看，又想又别给他一个，再给他定一个啥？直到我这个空也是执着了，我认为这个空死有了嘛，又从这儿透出去，空也不可得呀。
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说性，它本身就是万事万物它都有一种性能，佛性也是一样，它就是具有的一种性能，这种性能是它本来具有的。
万物怎么都
我觉得万事万物都有它的性能，佛性也是一样，也是一种性能。
哎，你就这儿说的我都很糊涂了。万事万物都有它的性能，万事万物如果没有我们的本性的话，万事万物不得显现。
啊，是。
无从显现。
我的意思是说，你比如说那个，一张纸，它有那个热的那个性能吧，能就是点着的性能，但是不点着它呢，你也看不到它那个性能。但是它那个性能就是一种性能而已，就是它隐含着的，就是说我们。看见的永远是相，看见的就包括佛性，我引申就是类比一下，就是佛性也是一样，我们看见的永远是一个外表的相，比如说山河大地啊，这个人发脾气啊，这个人高兴啊，看见的是相，但实际上那个性呢，它是本具的，就是本来就带着一种性能的，所以我们不是去找的，找是找不着的，
这个是有
的啊，找着的永远是相。
不，这个地方心眼可以契会的。不是说空，这个空就是我们的本性，离开空就什么都没有了，或者说断灭了，这都不是。还有了了分明不断灭。就在这个地方，并不是空不可得了就断灭了，不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就类比一下，就这个了了分明，你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个火性仪是指的这个性能一样，了了分明就是我们佛性的它的一种性能，本来就是不可得的，可得的也就是暂时的一种相，
正是不可得的时候它才显现，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明明历历，一念不生，还是不知道这块儿。
还没到这个。还没到，就是上次突然就是，觉得自己就是偏空了。这个老师一点，我就觉得当初就是认空了有点。
对啊，你是，听到你是，
感谢老师，我回去再把今天这个再想一想啊，感谢老师。
不、哦、你一想就完了，你一想那就落于思维了。
嗯，
六次上一次已经是错过一回了，因为你心里咯噔一下，哦，空也不可得，这个时候是什么？正当这个时候，那是什么？嗯，现在以后再说吧。嗯，不用想，只管这个密用功去，直到在空这个地方不住着。嗯，这是你是我们上次聊天的这个结果嘛？嗯。直到在空这个地方也不能住着。
嗯，但是有
再别在家后边的空都不可得了，别在家后边的啊，我认为啥、
嗯、
啊，我理解什么什么都不要。嗯
嗯，行，不可得就不执着、
嗯、
全部放下。
连这个也不说。
嗯，嗯，行，感谢老师。那个，我的脑转弯转的有点慢。
这个地方都不需要转弯，你那意念不生，妄念起不来了，转什么弯啊？没地儿，没。
嗯，我这次，上次那个跟着打完酒。这次我也报名跟着网上打气，我打完气我估计就好，呵呵，好，能好多了就。
好吧，好好、
嗯，
那就打。嗯
嗯
嗯，好的，
感谢老师。
嗯，不要是说不让去打气，不是说不让啊。如果有这样的，就像把打气打那什么当成个拐棍一样啊，那个也不行。嗯，我们刚才说的心，这个时候。是空也不可得，空也不可得，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嗯，不是落入空无了，不是落到断灭了，就这个地方。
啊，是啊，我知道那个空也不可得的时候，还是了了分明，还是不断灭。
哎，你不知道啊？你要知道，你还会等着我打气，怎么怎么样？不可能啊！
我这种知道是不是理解上的知道呢？可能是
当下体验啊，体验不到就算呗。
当下也体验到了，就是肯定是能，因为你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听能见呀、啊？
那
肯定
是
聊
聊。这是道理啊，这是道理啊！
啊，就是这我的这种知道，
你的道理，
嗯、就是
正当空不可得那时候，并不断灭啊。不是我们认为的没有了断灭了，嗯，你那个本体它就是灵明不昧嘛，这个是这个地方你没有，好像
是
好像是没有、嗯。
我缺的就是当时没悟，结果后来回来想了想，想就成思维上的
那不行啊，
解悟了，
那不行，
嗯
啊，你说道理啊，知道不可得了，这个就是这个什么也不是，对的。
嗯、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就是转弯转的慢，转成思维上去了。嗯，
好，
老师好，我刚才念他这个他的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一个大的要点哈。你看老师他说万事万物，哪有万事万物啊？然后他一直强调万事万物有
那我们都不睬他。我说了，他说的万事万物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那都是后话。就是说能够体验到我们灵之不昧的这个真心的时候，翻过来就是这个身翻过来就知道当下这个一切一切的相，它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这个我跟他说了。说道理是不行的，说道理不管用啊。好，
不要立一个万事万物啊，侯师兄。嗯，
李老师，昨天晚上就是听您讲的那个有一个师兄问的问题，然后您就说啊，怎么保认就是见相要见性，就是不要被这个假象所迷惑，要看到 那个一念不生啊，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老师，我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比喻，就是所有的那些万事万物、桌椅板凳啊，它都像是大海那个小浪花。然后呢，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那个大海，也就是说那个性是大海。那就是在我们保任的时候，也就是实际上老师已经说清楚了，我这是比喻，可能也是一个多余吧。就是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当下就是没在别处。我现在想跟老师说的是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啊，我有两天时间，就是那有一个境界它一直就没有消失掉。就是树啊、鸟啊、还有这些花啊，还有几个师兄啊，还有包括我，就是这个身体都是明明丽丽的在那展现着，但是呢我的心是空的。我的心空灵灵的，什么也没有。但是呢在那个当下我知道就是知道，就是无我，就是虽然这个身体还有其他那些人头攒动，还有我看到的房屋树花它们都存在，但是呢就是就像空花乱坠，就像我怎么表达呢，也说不清。
那知道你说的。
老师，就是那个就好像是那个空灵灵的那个东西它凝固了一样。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反正心里就是空灵灵的，哇，觉得就是
想保持这种状态是吧？
当时也没有想保持，它就是自然发生的。
两天以后后悔了是不是？想保持？
没有，老师，我只是在说。就是那个空灵灵的那个，就像镜子一样的存在的那个东西。然后呢我还在那儿，然后我就我找了一个地方，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坐在那儿。当我在这儿也不念咒，什么也不干，就只是坐着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就是那个心空灵的，非常的空灵空。然后还有一丝的喜悦。就是一丝的喜悦在里面，这种情况待了两天。我想问老师的是，我知道它是一个境界，但是呢，我也知道那是一个限量境，因为在那个过程中，我还和是限量境，我感觉是限量境。然后呢，我还和别人在交流，但是别人他在跟我说什么？包括在勘验我也好，或者是在怎么着也好，我都底气十足，就是好像我怎么回答我都是对的，因为那一刻是无我的，所以就是那种状态就整整保持了两天。后来呢后来这个魏老师，后来这个状态就没了，就是那个境界
没了又怎么
没了？我只是其实也没什么，老师，我只是有时候我因为我现在打坐吧，我没有打心中心坐，我就是在那儿坐着，就是体验那个实相，我就打45分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好像有时候不自觉的，我就想起那个境界，就是那个空灵的那个境界啊。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我打坐的时候仿佛很相似，因为那个空灵的那个境界，因为我打坐的时候面前有沙发，但是呢我也知道包括身体包括沙发其实都是虚幻的，就像大海的那个小浪花，实际上呢那个我们要保的是那个大海。
我跟你说吧，我跟你说
老师您说。
你刚才描述的你这个一切一切，就包括就刚才明明利利的我们说的这个，它这个也是个境界，或者说是个光明，它会去的。因为原来没有这样，你不说两天以后它就没了吗？
对，
所以在这个当下你就这认识我们的本心啊，是可得的。包括你这个刚才描述那个灵之不昧，灵不昧，是吧？明明历历，那这个也是会消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要认这个也不可得。这个东西它就是正在显现的这个，不管你说的是人呐、或者是你坐在那儿啊，或者是你描述的那个明明历历的这个浴池，正是。你要猛着精彩，这个东西也不可得。你认为这些可得吗？你现在可得它没有了，对吧？你说它没有吗？你在这儿不是体验到真心是不可得的吗？包括你的历历，包括你描述的这个一个人怎么怎么样，它都是不可得。
嗯，是的，老师。所以
那你不肯平常啊，还在挂念那个，还想让那个境界能够复原样的重复再现，重复再现。那个再现它也是一个光影。这个虽然这个火候到了，你这个时候不体验，就是说还要抓住个什么东西，你还要抓住它，还想让它再重复再现这种明明历历的境界。那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凡是你能描述出来了，它都是毁掉，它是生灭的。
但是老师，就是当时我在经历这个场景的时候，我没有一个要抓取的心。
你现在啊，你后起念了？
我后起念了，我会因为那个
你要保一个什么呀？我不知道你要保、保。你肯定要保那个，或者是道理啊，或者是那个对那个境界的怀念呀、或者等等，这个东西也不可得。我们应该保不可得的这个心。
对对对，
你知道吧？你就差这一点点。
对，我也知道那是一个境界。
不着这个相。不着这个境，就是我们说明明历历的这个相，不是说它没有，而是不着这个相，能听懂吗？
我知道了，老师。
不能培养的，对。
但是老师，我隐隐的啊，隐隐的，因为在那个境界里边，我就是无我的，我体验到了。
无我，你体验了，这就是有了，念佛已经有了。
那我老师，我当时吧，我就觉得那就是一个限量镜，
这个东西也不可得。你看又起了就叫概念。这个概念总是要可得，你这个可得的是什么呀？这是限量镜。
我还在。对，我
还在怀念那个呀。
对，会想起那个境界。我知道。对，它实际上，也是个生灭的。如果不是生灭的话，那我现在也应该还有。
不生灭的是你这个心，你这个本有的这个心，谁知道它明明历历，是不是？
对，
从来就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从来这个东西，这个本心，它都没有离开过你。你是怀念那个境界、那个相，或者说给它下个定义，给它安一个名字，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扫掉。
那我就知道了，老师。也就是说，那就像
没有没有，也就是说没有后边。
没有后面。 我知道了，老师，那就是只有我们现在当下。
这个也没有，又出来一个。现在当下这个也没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聊的这个过去了，没有。正聊的这个过去了，没有了。未来的未知也没有，不可得嘛。
哦，那老师再说一个宝刃，那是不是多余呢？
宝就是宝，你不着相嘛，你要着那就给你打掉啊。你不管捡个什么当做宝贝，都给你扫掉。
哦，那老师我知道了，那个境界我应该把它忘掉。
现在就根本就不值一提。
哦，
哪有那个境界？现在哪有那个？
没有，没有。嗯，我知道了，老师。
好吧。
老师，您说就是现在当下这个境界也是没有的，刚才讲啊，
这不可得的呀，还没说了都过去了，正要说的还没来，都是不可得的。我们的心就是这么灵妙，非要我们的心就是这个不肯灵妙啊，就是要抓一个东西，总有一个什么宝贝啊什么让你抓，也蛛丝马迹也要捞一捞。捞出来一个，万一捞出一个大宝贝呢？实际上是一个你错误的认知。
嗯，好。
所以我说刚才那个内蒙的那个事情，我就说你到那个空那儿都不可得了，他还要后边。哎呀，这个地方就要让你的狂心歇下，他认为可能还有，哗一堆道理。或者是描述他前面的境界，就告诉你这都是不可得。再一个我们说了，刚才这几个师兄弟啊，他都是用功用的久了，他才会有这样的就是这个妄念啊，妄念的脱落或者是显现哈，就是妄想生动的这个啊，这个不一定是非得要靠打气，要靠什么呀，当然打气有打气的这个集中用功的这个好处，这个力度，那不打气的人也有的是，所以，在这上头就是你能打就打，你不能打，你完全没有条件打，你也不用着急啊，不用攀比啊，我的意思，不要攀比，不要起这个念，都应该四维常，就是这样子用功才行，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次大家在一起聊过的那个话题，那个痛，我现在我感觉我好像还不是太清晰，因为上次我会觉得老师您说那个痛是个相，当时吧我还认为不是，因为我认为就是痛的当下它就是它就是一个佛性的展现，后来老师您又说。痛它不在知和不知里，那痛它不在知和不知里，那就说明痛本身就是呗，好像。
那你要能到这儿吗？我要痛可以展现，我要不痛也可以转为不痛，都可以啊。
为什么要转呢？痛只是一个发生。
视线给你呀、啊，干嘛呀？我普世为什么要视线这个呀？如果要不是佛来视线，你连佛法的边儿你都不能摸不着，根本就不知道，对不对？没事的时候说什么痛不痛啊？那我们就不会说，是你先说的。
那比如说，不说痛了吧，就说，就是坐的时候，会有一些觉受，因为你腿盘在这儿。可能会有一丝丝的麻，或者是也不麻，反正就是那种觉受。那种觉受其实和痛它是没有分别的呀，它
没有区别，不是没有分别
啊，对，没有区别，
都是个相，
那经常我听到有人会说，有一个知道疼的不疼，那个我怎么觉得那知道疼的不疼，那是哪个知呢？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吗？
五行上，如果对于这个痛来讲，它知，那就是你的意识心在那起作用啊，你要接受它，你要在那儿分别它。这个是痛，我现在的感受这个是痛，这个就是意识分别。你要是不知，那不就是土木吗？那就落于土木金石，这两样都不是我们的本性。你那个你说那往往四兄弟说，我知道这个痛的，我还有一个不知，知道这个知的，你看这头上安头啊。他肯定是不清楚啊，他还要再起一念，再感受一下这个知啊，这个知，我知道我有一个不知，我知道有一个知，我还有一个觉性，就这个东西也是碍事的，他不碍事吗？
那都是头脑的把戏呀，它不是实相本身。
就所以说呢，他还要在这儿，我有一个觉。我能觉到那个知又能知道那个痛和不痛，他自己在这玩嘛，玩意思，玩这个意思把戏嘛，就像你说的，
对，也就是说，这个觉受它只是觉受，
这个觉受，这个痛，这个觉受。等等，你说的这些，它都是空的，它都是不可得的。
对，是不可得。
可是，一下子，刚一痛的时候，我就起念了，那不折磨你吗？那你就痛个样，对吧？就痛给你看，你要起心动念，那你说祖师为什么呢？那祖师不是给我们说法吗？为什么要转？那就是祖师给你四现，我们自信是有这个，就是有这样的妙用的，就是这个。还有坐脱力王等等，这等等都是四现给你，真心是有这样的妙用的。只要不住着。
就是所有这些发生，实际上，对，都是不可得的。
对啊，你要是有一点可得，那就上当了。
对，
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这个真心不上他的当。你不管前面的师兄弟说空也好，还有你说的那个境界也好，还有你说是个大圆镜子等等等等，通通的都是不可得，最后上师都没话说了，不可得也不可得，看你忘了没有。还有事儿，还能找出什么事来？
没了。
你没说完，是不是还有什么说的？
对，我实际上我还有一个隐隐的问题，就是你看我们自性里边，我记得它有一个就是自正智，还就是正自正智，也就是说，就是自性它本身它有一个就是这种知的能力。
哎呀，按什么知与不知啊？这个正是能起无知而知的这个妙用，没有这个知和不知，没有这个东西
啊，
这个正是真知啊，不着知与不知之相的这个我们自性它本有的。
我知道了，老师，就是之所以社会上包括一些法师。他们讲也会，他们会说有一个知道痛的不疼，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说法，实际上那还是落在了一个知上。
那我们不说别人吗？我们又不说别人家。
对对对，就是老师您刚才就是表达的这个我知道了，就是他，对对对，他是不属于知也不属于不知，他是绝对的一元的。没有容不下那些东西， 它是空灵灵的，同时又不断灭，一切都不可得。啊，我知道了，老师。
好，你都说完了啊，我听
了。哎，说完了，老师，好嘞。
哎，吴毅老师，我想问一下，弄这个多下关照就是这个认知，
多下关照怎么又加个认知呢？我就
他认我现在吧，我就是有时候吧，经常就是跟境界跑了，我这是不就是错误的认知？这就是错误的认知。
别着急。你什么床啊？你说的那个前头没听清。
我说多下吧，就是经常跟着境界。
经常
就是时就光跟着境界跑了，因为我也知道。
我们不跟着跑，你别怕了。
我觉着这也是我错误的认知吧，能知道时觉醒这个错误的认知就行了。
我听不太懂，
我练一下用普通话哈，徐老师，那么比喻多下时就是觉悟这个不有错误的认知，这就没有事了吧？
他说的认知是什么意思？
认知是我觉醒，我觉着是觉了。
坐下没事的时候不关照。坐下发现跟着念跑断，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个什么认知啊，什么什么那一套，我不懂你说的。后边的这个我不知道。
那老师又是跟着的境界这个就是。
跑了再断，不是说过吗？
有时候老师有时候学小方
法，有时候再断，把有时候也断了。
那老师有时候学
话，这个也断掉。
断。
就接不住。一直在那思维，那不管用。
好老师。好，就打掉，好。好，原来没事，是找事。
你看后头这几句话都是废话。
好嘞，老师，好，那我没有事儿，老师。好，魏老师，谢谢哈，魏老师。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我看到那个《弥勒上神经》里面说，要生兜率内乱。就说还要吃八罐斋呀，八罐斋呀。我们那个修心动心的也要吃那个八罐斋吗？老师，
我们比他那个更那啥，不是光八罐斋戒，而是起心动念都是犯戒，那个更高。我们是从体上让你认识这个戒，戒的是戒我们的心，不要随着妄想，随着这个。外在的你认为的外在的境界动啊，这个我们想想，这个更高
啊，
不是光那个八日斋啊，或者是什么斋啊，是吧？它三规五戒啊，它是从戒相上给你讲，不止你这个是二六十中时时都要不着相。
好，谢谢吴老师，好。
看样子我们群里边有好多他都是老修或者甚至过了千座的，七八百座八九百座的，他有这样的私心。我们可以不参考跟他们聊的内容，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修，我们就说我们的问题啊。那这个是就因为这个，我就说了，就昨天我是在哪个都说了，我说比如说我们新听的对于你个人的这个问题是吧，你这一次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你好像还没有那个完全的交流的那么就完全的能够清晰，你可以复听。现在就是一大班的师兄在为你们做这个服务，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他在这儿交流过了，他当时明白了，后来和过后可能他又哪个地方可能有点那啥了，是吧？他可以复听。 如果说把这个交流也推给大众的话，那不一定适合他，就是说能解决他个人的问题，或者还有跟他一样到这个坎节上的这样的人的问题，就是对于初修是不适用的，对吧？有些那个初修就是初修的问题，咱们这个也没有什么谁高谁低了，也不是那回事，就他心里边的疑惑解了，这就够了，说明我们的团队很尽力啊，都在为你们服务，为这些师兄弟服务。嗯，我们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小班嘛，他不是实修嘛，实修小班嘛，就是要解决实修上的问题，能够解决了这就足以啊。你比如说这个人他正在众山奉行，你非得跟他说无上道，他不契合呀，你把他说晕了，把他打趴那儿，就是你好像是一下子给他说最高的，那他不适合他呀，那这个对于他来说就没有用啊，对吧？当然我们就说跟大家交流的时候肯定会说上来给他说无相，说的时候他接受不了的时候就会转，就会变了。嗯，直到他的心的时候你就得给他说他能够听得懂的话，这样才对他有益。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是说有那个节点的时候，你们可以去复听。嗯，所以我想的就是主师开示也好，答疑也好，我们这样的沟通也好，只是能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就是这个学习主师开示主要是树立正知见啊，我们现在就是有点就是去我们目前的小班就是解决实修啊，就是这样子。当然也包括其他老师的那些是吧，那些交流啊什么，他终归会一个是树立正知见，一个是解决他实修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嘛。嗯，所以就是我们不用着急，我们新修啊都不用着急，因为我们本来现场，只不过迟早的事儿，你终归有一天你会回头的。嗯，你都没有相可着了，你不回头，你那时候你真是你不回头都没有路可走啊，那个时候你突然可能就会明白啊。你看了也没看，也没发现化空啊，也没发现爆炸呀，所以你从书上主师的书上看到这个词，你觉得这个地方是重点，我们认为这个对每个人的境况它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可能不经过你，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是吧。嗯，那这个就是说都不要攀比，不然说我们还没爆炸，我都三年五年了我也没爆炸，我也没有化空，没有等等，我觉得你这里边可能是有知见上的错啊，错会，哎，我们把这个知见修正过来就完了啊，解决了这个疑惑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所以不用着急啊，就是新修也不要着急，哎，老修也是我们刚起步，应该这么说，哎，刚摸着一点边怎么用功，这才是就是说才能进入无修之真修。这才开始修行，那前面这一段我们叫盲修瞎练，这个也是必不可缺的。嗯，所以哪一步的是来修，来修这个法，跟这个法有缘，有这种有缘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心呐、能契合不着相，能契合这个无上道，终归是靠我们久久的用功，每个人都可以达成的。如果我可能觉得这里边有误解，在这个误解解除了，这个疑惑没了，他心自然就跟佛的这个心他就是相通了嘛。嗯，所以都不用急啊，我们再接着聊。
就是刚才我听就是师兄有前面有个师兄提问那个痛就是，然后我想我听了老师给他的回答，然后我想，我再讲讲我的看法可以吗？就是我简短一点。
那你说吧。
我想说， 那个痛和那个烦恼是一样的，但是烦恼及菩提是到最后一步。
痛不痛，这都是
痛，对痛，就是我想是，
不是执着痛与不痛，对，执着是烦恼的一。
是的，是的，就是我想说，它其实就像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是一样的，一开始是就是内部随念转，外部随境迁，到第二步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到最后才是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是一样的，然后那个痛和那个烦恼也是一样的，烦恼即菩提。然后痛，那个师兄说痛就是性的展现，也没错，因为它都是最后一步，就是那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在刚开当还没有
怎么痛，什么时候第三步，什么意思啊？没听到。
就是我想说的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痛，痛就是，痛就是，现在展现这个，就是知道痛的那个，知不痛，是，哎呀，我有一点不太不知道怎么讲了，就是我想说的是，痛就是那个是到最后的，
才能了。
怎么讲呢？我好像，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实际上是在，明白以后是那个，痛的当下，它就是解脱的，然后到，如果一开始就是说痛就是的话，它就像一个标准答案似的，就是，进入思维了。
不会吧？我们一开始都跟你讲这个，一开始就让你弃如无相。什么是无相啊？就是要认识真心。我们这个真心，它不在痛不痛里。
对对对，对，但是
我不痛，都是我们自心的展现，就是你说的显现啊。它就像那个水中之波一样，它是水的这个这个波是这个水的。它这个用啊，只能这么说，它不代表，不是本体，它是本体之用。
对对对，
但
是
有一点，我们见到波就知道它是，应该不着这个波的相，不去执着波的这个相。我们所以说，就是你说的，一开始我们就要给你这样的见，要这个见，要给你说，这是佛说的。我们要不着相，一开始都要不着所有的相，包括你说的这个痛，或者说不痛，或者说这个知什么，这都是空的。第一步就是内部虽妄念牵流，外部未净，就说这了，是不是？他已经是都体验到的，体现到这个，就是让我们的真心出来做主。第二步，那已经证得真心了。都到了不可得了，但是有时候还会着这个痛的习气的发生，这个时候就要贴近出断，把你这个执着痛的这个执着打掉，让我们的真心现前，不可得。第三再说，本来就是，是吧？它是一个月，对吧？那这个时候什么痛不痛啊，在那都提不起来了。第二是习气啊。第三他已经这个习气都也不可得。真的真正出习气的时候，也就认识到真心的进入无修自真修的时候，他这个习气也是不可得的，他心里应该知道。第三步这功夫都做到任运了，都到那个不可得也不可得了，都保任到如如不动，说本来就是啊，是吧？本来就是啊，如如不动啊，本来就这样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这个过程它应该是很清晰的。
是的，我都明白，但是我在表达上好像有点问题，我不太会表达。
是不是？你表达的，那你明白了就行了呗。
谢谢老师。
哎呀，魏老师，刚才你们俩一说这个 又给我好像整的有点不太清晰了。那个他说前面刚才那个师兄说痛，痛的本身就是是说是第三步，就是啊，那
我没说。
那刚才老师说那个痛，它只是一个就像小浪花一样，它是一个，
对啊，它不就是个浪花吗？
就是一个作用的结果，它是一个作用的结果，就是性的作用的结果。那就是我们呢，就是要看到这个就是看到这个痛啊，知道它只是一个作用的结果啊，也可以说就是一种相，它不可得，就是我们不要执着它而已。
不就一直说的这个事吗？
啊，就是不执着它而已。但是老师我怎么隐隐
我们不认那个痛和不痛那个相，就在这儿不着这个痛和不痛的相，离相啊。
是离相，但是我们通常不会是，我们不是在说就是见相即见性，就是性相不二。
对呀、啊。
就是说，你这个相它就是嘛，它就是性啊。
它性的显现。
对呀、啊，那所以说这个痛它就是性的显现，它就是，也可以说它就是性本身吗？可以这么说吗？
不是，它是性的显现。
哦。性的显现，
在相上说，在相上说，在体上说，他俩都是这个浪花也好，这个水也好，它都是我们的这个本心。在相上说，它是有区别的，性体无形无相。这个相，这个不是这个浪花，它有一个浪花相嘛，它也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这样说你能吗？就是显的显象，它有没有这个浪花，有也好没有也好，在我心里都是不著作的。
那我现在我清楚了，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宝刃其实是宝刃的那个性体，那个无形无相。
对啊，宝我们不着相啊。但是不能说没有这个浪花吧，它还是有啊，它要启用啊。启用也不著作，你没见上师说是不是
啊？
做过如同未做一样，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个心境啊，它就是这样的。我们修法修心的呀，只看心啊。这相就是我们起的用。
哦，那就是对，那就是痛，我们不执着啊，也就不理睬它，不管它了。只是一个相哦。好的，那我这次清楚了。好的，
镜像不二嘛，说的就是这个嘛。一个是从整体上讲，它都是一体的，水和浪花它都是一体的。从相上讲，我们这个心体它是无形无相的，这个浪花它是有形，但是它是幻化的，它也是你任其体嘛，见相即见性嘛，不着这个相。
好的，谢谢老师，清楚了。
这个地方就比较细了。
老师，那个第三步是什么来着？就是不执着也。
不执着，关什么照？
那就是本来我就是佛，管它浪不浪花好。
那都妙用了，那早都起妙用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浪花，那心里清晰的很，那个相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就是我们这个真心的妙用，一点都不会着于它了。所以说第三步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什么事啊，什么相，什么理啊，什么事啊，理事都圆融啊，都成为一体，都互不妨碍，就是说那个不二之理啊，早都化归于无形了，你知道吗？ 性相不二啊，嗯，他早都这个圆融外了，也就是大手印说那个根本字和这个后折字相融了，那个大妙用就起来了，嗯，他就能这样。
魏老师，刚你在讲离相离，就是余相离相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特，其实这个疑问已经在我心中好长时间了。就是
你别慌，你先说说你的修法的基本情况，修心中心的。
我修法，我一直修的是大莲花，就是我灌了顶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手指头呢，而且两个小时我一直没坚持下来，所以我一直修的是大莲花，就是每天坐上半个小时。
嗯，哦，那。你是修了多久啊？
嗯，哎呀，惭愧，就是没有办法一直坚持下来，就是。
你说的坚持是什么呀？
就是每天能够坚持半个小时，我坚持不下来，
哦，
就是坚持一段时间，
哦，
然后我就扔一边了，然后过一阵时间，我又觉着，哎呀，你还得去修，然后又拾起来，就这么反反复复，已经有好多年了。
这是人的人之惰性，嗯，
对，
就是，
我一直是，嗯，老师您先说。
再一个就是你的出发心肯定出离心不够。
对，嗯，你说的特别对，因为你昨天听你讲课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其实学佛，我想过，我想要更好的有智慧的生活。
生活啊，
对，我不觉得我的日子有多苦，我想让它更好，所以我才学佛呢。
不可能，我来给你说一个我的观点。
嗯，
我这不是说从书上看来，我的观点是人生是苦，因为我远远的看到六道轮回。那既然昨天你听课了，我说了好多个，就是连续的说了好几个，对吧？
说了，
到底人生是苦，你就能知道了。世界本幻，世界是虚幻的呀，这是真理啊。嗯，价值是零。我看你那个幸福往哪儿放？
嗯，是，你有时候病痛啊，或者是去医院啊，或者是有时候去面对去世的亲人的时候，也觉得好苦好苦。哎，就那么几天的事儿，然后就，
嗯，
就那种体验就没了，逐渐又消失了。
为什么？那你是不是经常跟着齐老师答疑啊？跟着我们小班课，是不是？
我刚刚。
对，
找的咱们这个组，就是咱们这个群吧，
嗯，
就原来就是我一直自己在家里边就看书嘛，看了好，其实我接触元音老人的书已经到现在至少得五年以上了，就是元音老人的书我基本上就读了至少都读了一遍，有些书我就读了两到三遍了，比如略论明心见性、恒河大手印、前世，还有那个碧岩录，还有元音老人他的师父二祖的那个王香禄居士的那些书，
嗯，
我都看了，哎，我就觉得特别好，然后就自己要自己在家里修，但是就坚持不住。
你没有佛，没有出离心，你也不迫，没有迫切的想出离，你感受的这个世界还那么幸福，还要继续维持这个幸福，以致达到你心里边的，我不知道。那个幸福，你是个泡沫，是个泡泡，嗯，一捅就破，只不过你不愿意捅破，嗯
嗯，对，是，嗯，
所以你跟我们来说这个解脱道的时候，它就会没有力量，在你修行中，你就可以体现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没有这个出离心的时候，就实际上佛法是你不需要的。佛法并没有说号召你来修啊什么，是你内心需求才会和它相应，修了才有用啊。这个你肯定我觉得也应该有体验嘛，你总是半小时六字明你都打不上来，为什么？就是我说的这些原因。嗯，也可能有的师兄有一个，我跟你说一个，就有一个男人，已经四十左右了，他的夫人很好，他夫人从这个很励志，然后在这个生活中，就是能尽到这个妻子啊，这个妈妈呀， 还有儿女啊，他能尽到各种的这样的应尽的责任。不仅如此，他在单位也很励志，他自学了什么大学什么，后来又成了什么，一开始从骨干，后来高管，后来干脆自己就非常独立一个女性。但是那个男的，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就觉得无所谓，反正有饭吃嘛，家有人赚钱嘛，他妈妈他家庭也是很，也是什么都是领导吧，他妈妈也是非常独立。结果有一次，就是在这样的生活很多年，大家都推他上进啊，推他的时候，他都没有那种智慧，他仍然是这样。我吃了玩，我打游戏，我吃了玩，玩了吃，我什么也不用干，你看我一现成的，我也不用努力，我生活的也很好。哎，我有爱好，比如说我爱踢球啊，我爱打游戏啊，我都爱干我的爱好，这就完了。
嗯，
结果有一天，他和他的母亲嘛，去祭父，就是祭奠他的父亲，在路上就出了车祸了，他妈也死了，就是一咕噜压过去。死了，他的高位就是大腿这个地方就截断了，他也成了残废人了。结果拼命的，都没人了，他家就他独子，没有人给他就是处理后事啊，人家娘家的人给他处理了后事，然后又借钱也在为他犯痛啊，不，他这个前面还有，因为他很不励志，他后来他夫人就说，那真是没办法，就不可救药了，就跟他离了啊。还有这一段呢，这个离了以后他出的事儿，他觉得有他妈养他嘛啊，他妈也工资也不低，就养他，也有人给他做饭洗衣，他还是打游戏玩什么，就这样，结果就出了这个事儿了，他的腿断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觉醒，你瞧这人的愚痴。在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时候，还是人家这个前妻，人家家给他借钱，给他暂时把他的命保住，是吧，把他的他腿已经没了，等他那个逐渐能够离开医院了，他到家以后还是这样，他说他妈赔的钱就死了嘛，他妈赔的钱够他那个后半辈子生活，他仍然是这样。后来他的岳母就这个过程中都是他的岳母在伺候他呀，在管理他的孩子呀，是吗？结果他岳母狠狠的训了他一顿，你就靠你这条腿吃饭吗？就是你断了这条腿，你都不知道觉醒。最后把他点醒了，他现在开始就说有，就说你做个男人，你要养家，你要去负责任呐。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些，如果说也在这儿又觉得佛法好又不需要，那你怎么会相应啊？他不可能相应啊，就是你看的那些道理也不是你的，对，意思是就是精神上的一时的宽慰吧，我想的是这样的，你不需要呀。那这个心中心都不是为你而立的呀，那些祖师的开示全是为这些能够立志于了生死的人来说的啊。这个肯定不太对机的，他不可能，你听到别人讲的那个好像你有点似同那个有点感受啊，或者怎么样，那的那个东西不是你的，你不相应，你知道吧，那不可能能够相契，也可能但愿我说的这个不是真的。这个人是千奇百怪的，千奇百样的，也可能这条路能行得通，我不太知道。就是这样。
谢谢魏老师的开始，确实是这样。真的，我自己特别深刻的反应就是特别强烈的出离心是真的是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我又觉得佛法现在在我生活中已经融进我的生活了，就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会看到，哎，这是那个书上的哪一句话，哎呀，说的真好，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快50岁了，然后就感觉哎，人家佛法就开经记就说的是人生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就觉得我这一世我又得了人生，我又听闻了佛法，那我还在堕六道吗？我最起码我就说我不能堕三六道。
你不堕谁堕？
哦，所以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哎，我不能再这样了，我得要怎么怎么着了，我现在就是有这种想法了，所以我才找到咱们，也是我觉得也是感应吧，就是然后我就找到了咱们这个学习组织，我刚刚加入的。
嗯嗯嗯，好啊，你这是一转他转了
就是有这种因缘了，毕竟接触佛法真的实在是挺久挺久的了，我接触第一本佛教书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
有这样的，有，
嗯。
再一个我们说，
所以刚
再一个我们说修心中心的人，他立志于解脱，他是出的心很迫切，或者说一开始他可能不太明晰，但是他进了这个圈以后，他就逐渐知道正知见了。因为佛说了，我们昨天晚上也说了，佛出世说法，在这个世界说的就是苦集灭道，如果连这个都不契合，那怎么和佛法相应啊？他相应不了呀。嗯，就是你没有这个基础，光看到上边的知道吧，光看到高见，光看到上边的那种高的那种心境，你是达不到的。像我们这些人都是深信因果，也深感人生是苦，然后发了大愿来解决这个生死问题，绝不可能不修。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五欲横流的这种世界，绝不可能不修就能够直接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大业祖师三代祖师都不必要四现修行啊，对吧？还有我们见到的上佛上主，就是我们的佛释迦牟尼，为什么四现苦行啊？为什么四现菩提树下呀？是不是悟道啊？什么什么，是吧？那我们的所有的祖师越是深知之其意的时候，他越是肯用功，他不可能不用功。只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太那啥，光是说，但是没有行动。我说的一个是缺乏，就是缺乏处理菩提心呐。如果说不需要修正的话，他不会这样子视线啊。在这个世间上，你没看到一来就是智障，从佛到祖师到我们现在的一代一代的这样传，哪一代不是克，就是克尽己力啊，那个终生的勤奋的用功，不是这样子，怎么可能悟得到？怎么可能悟到呢？不可能，
嗯。
那再一个就是修心中心，这个并不是靠这个六字明的滋养，靠他的这个作为铺垫，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是他一就是自在明智，就是说我已经这个志向我已经清晰的很了，我还等，我现在我今天受了法，我明天就可以上路。很多这样的师兄啊，还是说是你心的问题，你心不迫切的时候，你怎么养都养不够那俩小时，哎，那咋可能是那样的呀？不是这样的，还是心的问题。
嗯，谢谢，我知道，所以我又想着跟着师兄跟着老师们，就感觉和你们在一块听了这几节课之后，就感觉我得抓紧了，我得抓紧了，有种这种感觉。
当然，不需要六字明，不需要六字明的加学，心中心就是直气无相的。
嗯，好的。那我其实刚才我想问魏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说到那个离相于相离相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何为离相啊？就是你不跟着他走，就是他不影响你了，是不是就叫离相了？而不是说我就不见这个相， 我忽然就有了这种一个感悟。
对对对，我们是说这个相它是幻化的，不是说断灭了，什么都没有，不是那个意思。
对，就是
相，这个相，如果你不活这个相，不认假为主，它都是没有用。
对，我就在今天忽然就明白这个理儿了。
啊，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忽然觉得特别生气，就是我忽然就想生气了，我觉察到，哎呀，我要生气了，那我这个时候呢，我就不跟着生气走了，比如我不爆粗口了，我不埋怨别人了，我觉得这就叫愚相离相吧，就不跟着这个生，不跟着这个情绪走了。
我们那个比你这个还直接。嗯
嗯，
你发现生气它肯定是有内容的，它不可
对对对，
你这个生气这个觉受都上来了，很愤怒啊什么。一开始我们的要求是对景生心了，一起念的时候都要跟都要断了。
对，我就刚才听见您开示的就是断，就是我看见了我就断。
你这后面都什么苦受了，那个嗔怒啊，那个身心啊，都有觉受了，都很难过了。你再发现，
对对，我
有点晚，
我是有点后知后觉，就是我真的觉得生气了，我就要发怒的时候，我忽然觉察到了，我经常这段时间我有了这种感悟了，我就哎打住打住，就让自己憋着，就打住。
哎，憋住的坏事会生病的，不要憋住，断。祖师告诉
断。
哎，转换它，
那怎么转换？就真的就是
你要靠打坐的力量啊！你可能
这就靠打坐的力量了。哦，
你坐上你还跟着妄念跑了，你坐下你要跟着不跟着境界跑，那就更难了。
哦，
要打坐。
哦，谢谢魏老师，那我知道了。
你这个路。现在目前你现在的这个反思的这个路都不是，我们这个佛法它就是为了断烦恼的，它是这个功是靠你自己用的，
就是说我这个认知是对的，但是就是功夫太差了。
对啊，你要希望，你要希望，你希望还不行了，你要不希望才能。
对，我总觉得知道理论了就行了，好像
不行，
好像我的认知就是我其实也是最近才有感悟了，我原来就老觉着哎，我读懂了我就能明心见性。
那不是，读懂了才深信，才到信呢，还没发愿，还没出离呢，还没发愿出离呢。
哦，只是到信这一块，我现在信了。
信，对，信愿。还会，哎呦，你现在今天说的话就是，我已经这个地方开始转头了，我要发，不仅我要把我的烦恼断了，还要令的人跟我一块儿断，利益大众。这个愿力支撑着你能起行，你能行啊，开始修，真信切愿实行，真心。
魏老师，我是有这么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在打心中心之前，就是半年有余，我是修六字明。修六字明的时候呢，起初一个月就是半个小时都疼，手疼的受不了，然后半年断断续续的也有断坐，然后的话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也是进进退退的，就是这个。然后自从魏老师灌顶之后，修心中心两个小时，现在差不多也有个五六十座了，然后的话两个小时都是不间断的。我这个应该是这个有进步的吧。
那当然了，修心中心的这个力度远远大于六十。所谓的灌顶就是为修心中心的人准备的。他如果发不起这个出离心的时候，他灌了顶，你看是不是他也不那个什么不相应嘛，他还或者是有各种原因吧，他没有修吧，代修哈。如果说你这个力就是你这个出发心到了，你灌了顶了， 离开九十六的名，我坐二十分钟，我现在两小时，我现在做新中心仍然能够做够两小时。为什么？是你心的事，并不是那个啊，你在那儿怎么弄就能打够两小时？不是，是你这个心的变，突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本啊，是吧？所以你修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应该是身这个有非常大的变化，就修心中心啊，真信你有愿力，你在行，这个变化在特别在一百座，就是前几百座，你感受到的那个变化非常显著，就是这样，肯定的，
我的这个变化呢，就是两小时我可以把它坚持下来了，然后之前的话就是坚持不下来，就是这样子。不过之前的话好像思想也要松懈一点，就觉得好像六字明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然后心中心的话一开始接触到的就是说一定不能断，一定不能断，一定要一定得这个两小时必须连续不间断，然后就这样了。
是啊，你看这个人如果说不是佛说的祖师这么样做的，这样凯定的，你就会像修六字明一样啊。你那个惰性，你想想，所以这个法它就对当今人的这个机啊，就这样子，就给你规定了这个，就不能断，断了就不管用了，成与没修，这个事情。
如果我一开始接触的就是心中心的话，因为一开始打第一座六字明的时候，那手那个疼的呀，那真的是受不了。如果我一起手就是心中心，我会不会也会断呢？
不会，断都是你的心，都是你心。哎呀，放松啊，心那种解脱的那个志向啊，缓了，或者是怎么样？就这儿有变化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断了，或者是信佛说的是不是啊？能不能断掉烦恼啊？等等，就是这个疑心作怪，它就会断了，
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我这个知见是不是正确的，就是我现在不是也因为学佛是出世间法，然后世间法就是之前呢我们可能看书学习，然后就是说这个世间上的快乐，我现在有这样一种认识，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就是关于快乐我会有这样几种定义，就是说有一种快乐是比如说我有一门好技术，不经思考的娴熟做得特别好，然后呢如果我能把身体学中医能把身体调养得特别好，我觉得这是快乐。如果我能把一门技术学得特别好，不用经思考的这种信手就来的这种程度，我觉得很快乐。如果我这个人际关系处得很好，我会觉得很快乐。然后我能很智慧的去处理好人世间的这种游走，这种平衡，把这种中庸之道把它处理好，我觉得很快乐。但是最后我觉得世间种种的欲望的快乐还是比不上深入禅定这种解脱的快乐。我这种认知我想听一听魏老师。
那我刚才说了呀，我来不及思虑你这些了。当然你那个手艺非常娴熟是吧，能够炉火纯青，那是你的饭碗，那也是为大众服务，那是你就是你立志你养命这门手那这边没有啥呀，那个中医也是啊，你自立利他，你能够自己平衡身体，也能利益其他人的身体，这本来就是个善业，在这个善的这个良性循环里头，这个都没有啥，这我都觉得你这是你的工作。你有能力尽到你这个人的你思维父亲，比如说你能尽父亲之责是吧，你思维丈夫你能尽丈夫之责，你有能力啊，那这个都没有什么呀，这就是很平常的呀，大家都应该这样，众生平等我们说嘛是吧，我们说的没有 体现不出来什么，刚才师兄弟说的快乐幸福体现不到，我们是看到了更深层的，既然是快乐它也会及时的消失，既然是怎么样它也会什么样告诉你，这些东西它都是幻化不实。刚才我表明了我的观点，人生是苦啊，生老病死谁都不可逾越，你再有钱再有本事再有手艺再有怎么，你这个必然的，这是规律，自然规律。世界虚幻，你描述的再好它也是虚幻的，也是不可得的，很难过的，这些人保持不住的，它是无常的。深刻吧，比你说的那个深刻一些啊。再说怎么怎么，我这一生都很那啥啊，都很如鱼得水，怎么样？所以说价值是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啊？就是你完成了你这一个人生，做得很精彩，就是我做过什么什么啊，高官又有后路，你都经历了，到最后他那个时候还是不可得，这是真相啊，实现了，的确是这样子呀，嗯。所以你前面说的那个能活能好好的这一生活命，活命干啥？了道。
了道，嗯。
再一个说了，快乐和什么对立？
痛苦。
痛苦。这两个只要有快乐就会有，你只要有幸福它还会有倒霉。哎，这个世间它相对立的，大家不都这样吗？这不就是凡夫之见吗？我告诉你，这两样都是不对的。都是过眼烟云，如同幻化，不就这样吗？如果我们不学佛的时候，可能你说你这个道理，在你那一个人群里边，能听这个话的那些人群里边，他认为，哎，你这个人做的不错，是吧？你这做到位，是吧？挺好的，嗯。所以你看哪类人嘛？你说那个，我们说上品。我们不说那些，不说那些大话，我们说比较上的人，就是从就是这个境界高吧，这么说也不合适，就说比较上的人，他说要依禅修定要解脱，再下边的中等人，他不像世间上那有些人，他只为吃喝，对吧？
嗯，
为生活奔波等等，他这个就是。有诗词歌赋，有什么犬马的，不是这个的滋润啊。再往下说，哎呀，这一天上我忘不了，这个是个好吃，那个怎么做这么好吃呢？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呗，对不对？我们就是我知道了，也知道了，这后边两种它都是不可得的，都是。处于这个相对次的这种，是吧？它都就是往复循环呀、相对次的六道轮回呀、这样的，你再有本事再怎么样，它都是过眼云烟。我所以选择了修道，不就是这样吗？别的我说的这个就很，比如说我是一个作家，是吧？我能达到极致，比如舞蹈，我能达到忘我，我比如说。我作诗我可以是等等，是吧？这个那第二类它是精神上的享受嘛，第三类它就是身体上的口福之欲啊。那这些人他可能就考虑不到，完到不了第二步，第二步人还不知道第三步的境界，就是最上边的那些人的境界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闻到佛法，你就应该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幻化。嗯，没什么可留恋的。我们现在就是就是有这个心智于此，就是这样的，没有时间再说别的了，急于了道嘛，正道嘛，这个就是最主要的了，最重要的，没有比这个再重要的，应该是这样的。嗯，
谢谢魏老师。那。我这个还有一个是， 现在就是在坐下功夫，不随念转，不被进仙，这个必须得靠坐上功夫的这个进步，才能够带动坐下哈。
定力足了，坐下才能发现，跟着往上跑，这不是
我现在坐下的话，我是经常可以看见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这个妄念这个妄念纷飞，有些时候呢这个翻江倒海的这个妄念，然后就是尽量的不跟他跑，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不做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想着这件事情，然后呢至心一处，然后老师说了，至心一处的话，这就不是妄念，这是妙用。然后呢在不工作不用思考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空白的时候，是发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脑子里就会有很多的妄念，然后我就想着我不要跟他跑，但是不跟他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又不需要坐下，我又没有去持咒，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有一点，是不是就有一点呆呆的感觉？
会呆呆的呀，会，就是说你不跟着他跑，那上次说了那功夫做到那个不能说是极处吗，就不是牧人看花鸟吗，对吧，他就是呆呆的描述的，他没事嘛，他不像这个社会上这些人样忙得穿梭样的拼命的，现在就是心歇下来了，他就会是这样的，外人看你呆呆的，你心里边很清醒。
那我这个呆呆的这个状态的话，我就这么保持着。
他自然就这样的。
哦。刚刚开始的话还是有一点不适应的。
因为别人那个心都扑在那个五蕴和那个欲望的满足上了。五蕴炽盛啊，拼命的在那耗他自己。你像修行人他是心歇下来了，他就会与常人看着不一样嘛，那我觉得很正常啊。
哦。
他们爱的我都不爱。他们累我疲于，你还记得这些人，你看一生为名利吗，是吧，
是。
你想想他们那些心忙成啥样的，得乱成什么样，他不知道。像我们这些都是从那边吃了大苦，觉醒觉悟过来的，不会跟他们格格不入，应该是。
是的，因为我现在今年也就30出头嘛，然后身边呢都是年轻人，然后的话年轻人晚上呢总是喜欢出去玩呀，喝酒呀游戏呀啥的，然后有些时候我可能就会显得在周围呢可能就会显得有点孤独，没朋友了，因为他们的活动啊，他比如说打牌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他说你又不打牌又不喝酒，啥都爱好都没有，
对，你正好有时间修行啊，这么好。
是的，就是我也知道，我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有些时候呢，也会有那么一丝丝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孤独感，
有点不甘心，我怎么活成这样？
不是，我觉得真的修法，我真的觉得特别好。然后只是有些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习气吧，可能就是这种习气惯性，就是虽然我有这样的认知了，但是呢仍然还会产生那样的一种情绪，就是就感觉自己身边的年轻人呢他们好像搞得自己都没朋友了，有些时候就是这样。
你在那儿没朋友了，不志同道合，你在这边又有朋友了。志同道合的道友太多了，我们旁边都是。你没在一水群吗？
我什么什么群？
一水。
在的。
那不都是朋友吗？哪个都能说上话。
是的，今天能跟魏老师连线，我就觉得心就有一种归属感。
本来就是所有的。对这种外境的纷纷扰扰都是我们自心造成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应该没事。
然后我现在呢，就是世间的欲望呢，就是你像这个喝酒吃饭啊、肉啊这些东西，我好像一直都比较不是特别有这种欲望。我现在呢，就是看见女孩子，漂亮的女孩子，这个欲望呢还是比较重的。
男人最那什么难断的就是这个，女人最难断的就是她的儿女。
男人最难断的就是女人。
是吧？对，没错。
是，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打坐呀，努力打坐用功啊，嗯，让它不粘连，嗯，或者重了变成轻了，嗯，
嗯，
不见不见的化为平淡，最后都不可得了，嗯。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自尊心和好胜心，这两个东西我也特别重。有些时候呢，可能我这个事业呀、世间的这种工作啊，有些时候如果完全从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已经特别好了，然后呢然后更重要的是修法。但是呢，有些时候境界来了，身边呢可能遇见一些工作做得更好的，然后呢又会产生一丝丝的这种比较，然后的话，诶，他能力强啊，我能力弱，我这应该是好胜心好。然后
那如果他那个你能吸取他那个长处的话，那不更好，更好，更能丰富你自己吗？
嗯，
别的都没必要吧。没嫉妒，就是嫉妒啊什么，那个都没必要，那个不管用。只是说他的长处，如果供你所需，又能够获得，是吧？那不更好吗？对你的工作来说更好了。其他我觉得没有啥吧。
啊，魏老师，还有就是我昨天我打坐的话是打第三印，然后的话我多打了一坐没影响吧？
第三印多打了
我
啊，
我是一印打八座，我三印第八座打了两遍，因为我那天我搞错了。
嗯，没事没事，太好了嘛。那这个就是你那天终归是修，比如说你打三印，你突然变成第四印了，比如说你打错了是吧？你晚上又补了一座这个第三印。即使你没有补这一天，并不算你断坐，你知道吧？你打错了这一印，但是你这一天打坐了，就不算你断坐。当然，我们避免它有这种错误的发生，
嗯，
不应该出这个错。但是已经错了，也不算你打坐呀，不算你断坐。
如果断坐
天空的，你哪一坐都哪一印都没打，那你就得从头修起了。你不存在这问题，嗯
啊，因为头一天是打了这个三印八座，第二天的话应该是打四印一座，结果我又打了三印八座，
那打了就打了呗。刚才说了，就是你不小心他打多了是吧？那也不算你断坐，继续修四印呗，就完了呗。
啊，然后就是打坐的过程中，一直以来呢，就是坐在那里，有些时候挺好的，有些时候呢，也挺像昨天晚上那一坐的话，也是万念去喝了个喜酒，然后回家之后呢，上座的时候，这个也是这个万念执着万想，也是翻江倒海在坐上。然后我打坐一般的话，就是头半个小时都比较轻松，到了后半程，就感觉身体上各种开始出现这种。哎呀，有点受不了了，有点想，有些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哎呀，受不了了，想这个，这个念头就
是会有的，
会有，
所以
然后突然一想，哎呀，那不行，这怎么能行？这个是死都不能破坏的。
对对对，这也必须的，这种坚定的信念。
谢谢魏老师，今天
没事
啊，能和魏老师说说话我就感觉特别好。
哦，好，没有没有，这个
那个我就前面您刚才讲到了说那个说的那个男的后来高位残疾的那个 他那个老婆就是特别励志啊什么的。魏老师，我之前就是那些年就是很努力啊，工作事业各方面还都挺不错的。然后呢后来我就通过学习佛法以后，我就觉得好像那个我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花在那上面了，然后我觉得也够吃够用了，基本上也就好像还可以了，不要就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修行上。所以后来那几年就开始转了，然后逐渐修行上就开始做很多的往那个慈愿上面哈，就是什么什么超度啊，然后那个放生啊，什么念佛呀，就是学修啊，然后再那个供养啊，就弄这些，然后就每年就是呢承担很多这些方面。然后现在就是，然后我也觉得老师，你看我你说这个就是弄什么，好像有自己很了不起的一个事业，然后好像说我要做一番为什么众生做点什么福利的事儿，然后自己有个多好的事业。其实他也几十年，然后最后下辈子还不一定去哪儿呢，是吧魏老师？你说
就是我们是说你要是说你这个吃喝不发愁，我就专门修行，这个也没事啊，没有事儿。就是说你刚才那个师兄他做得很好也没有事儿。就是那些他需要奋斗，他不奋斗他吃不上饭的，那个也没有事儿。你知道吧，都没有事儿。但是我说的是心态，我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心里边是没有遗憾，没有挂的，没有挂碍的，在上面。在这个什么生活的物质的丰富的多少上，在我心里边这个东西都不太，都就是不看重这些嘛。啊，你像你这转到修行上，这不很好吗？这有什么呀？
我就好像觉得，好像我跟人家比，说是人家拼命弄事业，我就搞这些，是不是？好像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路子是不是对的，就是这样。
你都走到解脱道上来了，你还说？你在佛法里边你也不是说最糊涂那个人啊，这还有什么疑的呀？按照祖师说的尽自己的力量去修就行了吧，对吧？
然后这是一方面哈，魏老师，那就说还是世间法上不要花太多的时间精力追求，可能我就想我再追求可能就多个，比如说人生假如说多个几百万或者多个咋样的也带不走，是吧？然后就做一点那个什么，怎么你每个月多点钱或咋样的啊？然后还有，我现在就觉得魏老师，我就是始终是，我考虑了一下，可是我转到修行上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当然现在也初修啊，刚刚还在百座内，其实我百座加座了。然后我现在我现在情况就是觉得我还是痛苦，魏老师，我这痛苦啊，就一段时间又来，我就消磨不了我。就是今天早上起的时候我又把那些过程又演绎一遍，完了又觉得痛苦的不行。然后那个我就想着，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有猛烈的想法，我就强烈的问自己为什么要修行，目的是什么。然后当时想的，魏老师，我今天就会掏出心窝的说一下，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我害怕三恶道，我不修不行，我必须得修行。
对呀，我们都是这样，不修不行。
不修不行，因为我害怕三恶道。但实际上呢，我追求的娱乐呢，我追求的欲望，其实我是想过好的生活，但是我不修行，我又害怕堕三恶道。然后我有的时候就想，那样就是这个什么爱别离呀、怨憎会呀、求不得呀，这些都经历过了我的人生，我就感觉就是这些推着我就是得修行。然后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东西你就得不到，然后又受到很多的伤害的以后，然后我就觉得还是希望得到。我有个这个想，然后后来我就想，哎呀，我要是去西方极乐世界之前，我要是能上上天界就好了啊，在那儿过一辈子、是吧？我没得到的我都得到了，得到以后我再走，好像有点遗憾似的，就有点这个。然后时不时的还会想一想，哎呀，我以前这个受到的这个伤害哈、还会就是难受一下，或者是就责备一下的别就是对方啊，然后就觉得。他做的什么不对了或啥的，就那样的，还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又想着说，哎，我是在修行，我为什么这些东西 就不能彻底的连根斩掉哈，然后就直接就掉了就完了，然后不想那些了，就猛的就修行，就有这样的
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不太容易见到。嗯，比如说那个我们说庞严居士是不是啊？他成万贯家财，成一江底，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人，我们做不到。嗯，是不是我们做不到，所以才打坐用功，才修行啊，才培养正见呀。啊，随着你修行的递进，你这些东西你现在知道，道理上知道是过眼云烟，但是你实际上那个纠结那个执着那个心啊，它还那个力量还是很强的。
嗯，
所以我们要修行啊。嗯，只要你不断做，我觉得只要你不断做，你修个三五百座以后再看，嗯，你百座以后你都很有变化了，跟以前不一样。
嗯，老师我自己没感觉到，然后我老师你知道吧，我就想着我其实不在乎那个，我把我所有的钱我都愿意给我父母，我自己的财产什么给我孩子，我尽我人生的责任我都能做到，我觉得我不是因为修行才这样的，我是本性就是这样的。然后后来我现在觉得最那个的话就是，哎，你说我在马路边排队做核酸，我跟李华我们一起啊，然后哎一个美女过来了，我还盯着看半天，我说啊这个美女真好看啊，然后看完以后，然后我猛的第二念就心里想，哎呀我这么努力修行，我又打坐又干嘛的啊，我就是我现在开始专门的心思找一段时间来修，我怎么还能会有这种信念呢？当时就不寒而栗。
对呀、你原来
很恐惧，然后我就跟丽华说，我说哎呀，我就第二年我就特别恐惧，我说为什么我还会有这样的信念，我就觉得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开始审视我的这种出离心啊，我发现这怎么我还是有这样的没有斩断，然后又害怕三恶道，不修不行，我必须得修，但是这个修不是说哎呀极乐世界老美好了，我这个怎么怎么老向往了哈，我也向往，但是我就觉得好像也很不清楚那到底实际是啥样，其实脑子里没有太多的概念啊，就这样的，然后对这个欲就是我自己的求不得的这些，还有没得到过的那个，还是这个有这个这个念头。
都很正常啊，都很正常，特别是上师师傅不是，或者是说我们修行人必经的这个阶段，比如说我道理上明白，我们在这听课的时候好像是哎这个心里边都很清晰，可是一遇事儿的时候就又粘上去了，正因为是如此才修啊，正因为如此才要修行啊，还要说一千座不能断，一天都不能隔，所以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力量完全斩断它呀，就是这样啊。但是你不能急，你就是按部就班，不能中断，就要断的。脚踏实地的
肯定不会。而且老师我断座不会，再一个我还要求就是我只要上座的话，假如说这座我早上打的还一半困了迷瞪了睡觉了，或者是中间有断了，或者手印倒了或怎么样的啊，然后又抬起来了，我就不算一座了，我就必须得在晚上再加一座，这一座必须要求我从头到尾这咒语没停，我这才算一座，我基本上都是这样要求，完了我就没断过，断座不可能。我现在就觉得我这出离心还是不够，完了还是有这样的啊，求不得的，就是特别强烈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佛菩萨，你给我个机会吧，让我上天界晃了一辈子，然后我再上西方极乐世界。对，就有这想法。嗯，
再好，他也会及时而许念，而许诺呀。他再好，你就知道他是，你这好啊，你就想保持，但是你是保持不了的。你像那天人，是不是？他这个天人的这一期生命寿命结束的时候，他不是三顶五花是不是也要拜啊，叶片也要臭啊，要怎么样啊，他也是很求不得呀，哎呀一直这样就好了，他不可能啊，无常啊，这个本身就是苦。只有我们的心性他是不在常不常理，他是再换一个话说，就是说他是恒常不变。 这个不是您祈求的吗？永这样永远的都是这样的，不生不灭，没有烦恼，只有自在，哎，还可以利他人，也这样。这不比你想的那个天人之境界更好吗？
可能就
是我们佛法这儿好，
还是我们的境界没达到那儿呢。就是我们现在搁一楼哈，你直接够到五楼去，好像就是那个哈，就寻思玩二楼三楼笨笨，可能还就是比较熟悉一点，有点这个感觉。
我们不欣赏那个什么，不欣赏天人，他总会陨落的呀，总会死的呀，他总会是一次生命会结束的呀，那个所以说也不好玩，很难过呀。
哎呀，魏老师，我不是说一定要找天人，还其实还是人世间的这个，就是自己没有欲望，没有满足啊，或者没有得到过一些曾经失去的，对，还是不甘心，还是在这里，应该是这个症结，我自己考虑。就像您说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就是说，哎，我一下子那就跟大禹祖师似的，是吧？就到那个深山里或怎么地的，我全都能够，哎呀，就是那样的，那可能跟三代祖师那样做不到。但是像老师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就是老师我没有出路，我不知道怎么往哪走，我就很迷茫，我就现在这个状况，我想改变，可是我的心扭不过来，咋整啊？后来你今天刚才老师讲说，那我们就那个还是继续打坐，然后慢慢的就会变。
对，是这样，是肯定，因为我经历过，我跟你一样痛苦过，总是觉得走不出来。啊，就从那个心里边那种迷惑的那种状态里边出不来，最后还是能出来，这个就要靠你这个明智，就是说那个悟道，还是在这儿。一开始就听主持说的，让我们怎么做？不，那个坐上自管持咒，坐下一遇境那个随境转的时候赶快断，就这样子，你相信。这条路一定是行得通的，就是这样过来，又是这样过。
好，那我坐上坐下，我就不管那些了，哪怕我还有这个，
有这种想法，大家都有啊，你没听听吗？
哪怕我还有，但是我不管它，我只要把每一个当下一步一个脚印做好了，坐上和坐下，我这么一步一步，每一时每一刻去做到了，慢慢的，可能就转过来了哈。
是。你没听今天我们二群里面有四兄弟，他们已经不在你这个，就这整天犯愁啊，整天烦恼，都已经从这个圈里都出去了，你都可以听到啊，是不是？
我都没
听到这个。对，有些他四兄他已经就这个东西已经害不住他了。
那人家修得好，老师，那他那样修了多少度？
时间长啊。
可能
打了三五年坐了，你还我说我还百坐还没有，那你怎么比呀？对不对？就是要用功啊，也是一步一步这样用出来的。
我这边马上就是咱们一月份十二月份打七我就参加，然后我打一个七，打这不是就是四周嘛哈，就是那个打，我估计打完七可能就能进步很多。
打，你也没事儿还不打，打去。